礼拜四我见到迟牧师，我要请他帮我选结束的诗歌，所以我就告诉他我讲的题目是亚伯拉罕生以撒，他就笑了，他说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如果这样下去，我们圣经要讲到什么时候？我们创世纪怎么讲法？而且他说亚伯拉罕生以撒也能讲一篇道吗？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当然圣经里的话都是神的话啊，虽然有些时候我们记载看见好像只是一个故事而已，只是一段记录而已，但是事实上不同的人读就有不同的结果。当然从大的格局看啊，我们讲亚伯拉罕的经历讲了很多，讲到他因信称义，讲到他活在神的面前，神说呼召他你要成为做完全人，那神把他自己启示给他，说是以利沙代，这是上礼拜我们所讲的。以利沙代就是全有、全足、全丰的神。以利沙代的意思是母亲胸怀的神，像母亲一样，孩子在他的怀里面呢，什么都有了，什么都不缺。所以，因为神是以利沙代的神，亚伯拉罕才能够在他的面前做完全人。这篇信息讲完以后，有弟兄姊妹们感到有一些震撼。因为可以说是改变我们的观念，神没有要求我们做任何的事情，神都是先供应，然后恩典从我们身上流露出来。所以若是我们能够得着完全，这也是马太福音里面为什么耶稣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如果你明白了创世纪十七章，你就会明白马太福音。神没有要求，耶稣也没有要求我们做完全人，像天父完全一样，这个是不可能的。但是因为天父的完全，我们可以成为完全人，这是恩典。基督徒很容易落在律法主义底下，而忽略了神的恩典，以为我们需要做满一切的事情，做成一切的工作，才是一个好基督徒。这也是许多人刚刚信主之后说，我立志要做好基督徒，我要比任何基督徒都好。甚至有些人说，我不要做基督徒，因为没有看见一个基督徒是完全的。我们不仅没有帮助人信主，反而成了拦阻。为什么？他不明白救恩的意义。应该反过来说啊，那天有个弟兄跟我提到这件事情，他说他的妻子不肯信主，因为标准很高，你们中间没有一个完全人。其实我心里想，大概他老婆看见他，所以不要做基督徒，因为这样可能对不对啊？但是我说，弟兄，你今天跟我讲的是什么原因？他说，因为听见这篇信息我很震撼。我说好，那你让你太太也听这篇信息啊！感谢主，我们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在网站上面可以听见每一个礼拜的信息。我们的网站呢，就写着节目单的这个地方最下面一行，你就去。假如你错过了礼拜天聚会的时间，或者你认为哪些信息对别人会有帮助的，可以建议他听网站。那我就建议他让他太太听网站，让他知道说，你把标准放低一点，不是你心目中间的完全人。而是看见神怎么改变人，让我们从这些卑微的人身上活出基督的样式来。就好像那天《天韵歌声》里面，他们讲到彭彭慧姊妹，我不过是一个无用的器皿，但是在这无用器皿身上，神可以彰显他的大能。我可以确定说，没有一个人完全的，但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彰显神的荣耀，因为神是完全的。他对亚伯拉罕说，你要在我的面前做完全人，因为他是以利沙代的神。讲了这么多关于亚伯拉罕信心的故事，但是有一件事情，若是没有接受的话，亚伯拉罕的使命没有完成，是什么？那就是亚伯拉罕生以撒，对吗？一切圣信心的目的，神要借着亚伯拉罕祝福。亚伯拉罕讲得很清楚，我既没有儿子，你还要祝福我什么呢？祝福无论有多少，到这一代即身而止，以后就不能承袭下去。神说，不然从你自己所生，本身所生的才是你的后裔。所以就有了以撒。弟兄姊妹们，当我们读到创世纪二十一章的时候，好像很平淡，因为一切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对吗？神照着他先前的话眷顾撒拉，撒拉就怀孕，然后呢，到了日期满足的时候，以撒就生下来了，好像没有什么可说的，对吗？真的，像陈牧师所说的，亚伯拉罕生以撒，这能讲一篇信息吗？ 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呢，一方面因为必须讲亚伯拉罕生以撒，也是愁苦没有信息可讲哦，啊，所以我们从平常的眼光来看，好像这只是一件事实的转述而已。但是不然，为什么呢？因为亚伯拉罕生以撒这件事情有很大的影响。我们也知道说过了，亚伯拉罕称作多国的父，是吗？从眼前看，一个现实的不过是信心得的应许一样而已，一件事情而已，一样事情而已。很多人也不过把他个人的精力放在眼前物质的事情上面，无论是祷告什么，神答应都很快乐，很少想到更深远的影响。因为我们的眼光很有限，我们的眼光很短浅，只能看见跟我们有关系的事情。甚至像亚伯拉罕这里，刚才我们读到为了他的使女和以实玛利担忧，神说你不要担心，他自然在神的面前有他所当得的恩典和他所得的道路，神也会眷顾他。亚伯拉罕看不见不一定看得见，我说亚伯拉罕虽然有神的启示不一定看得见，没有想到会从亚伯拉罕的后裔得着耶稣基督。刚才石牧师背的圣经背得很好，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二节，对吗？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这是我们别的不会背，这段家谱还会记住。没有想到亚伯拉罕自己的经历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因为耶稣基督是从亚伯拉罕生的，并且创世纪马太福音第一章明显说耶稣基督的来历，他说耶稣基督家谱，耶稣基督来历怎么来的？亚伯拉罕的儿子，大卫的儿子。所以亚伯拉罕和大卫影响到新约的世代。其实不仅是马太福音，马太福音书的作者，连整本新约里面因着亚伯拉罕所产生很多很多新约的真理和经历，当时亚伯拉罕身上自己不是挺明白，但是看谁来读这本创世纪。当我们看见保罗写罗马书，保罗写加拉太书，特别是两本书讲到亚伯拉罕生生以撒这段经历，变成整个新约的根基。我们说罗马书里面讲到因信称义的问题是从亚伯拉罕创世纪十五章来的。今天我要跟大家弟兄姊妹们再读一段经文，刚才我们特意没有读，因为我们看见保罗的属灵的透视力和神感动他。当然我们相信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所以当保罗写加拉太书的时候是有神的默示。我们来看看加拉太书第四章，我们一起来读，也不是很多经节，我们就读21节到31节。我们一起来读，打开了，我们读加拉太书第四章21节到31节。好，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读啊，找到了再读，我们一起读。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请告诉我，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因为律法上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一个是自主之妇人生的。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那自主之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这都是比方，那两个妇人就是两约，一约是出于西乃山，生子为奴，乃是夏甲。这夏甲二字是指着亚伯拉罕的西乃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啊，亚拉伯，对不起啊，亚拉伯的西乃山，是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因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是我们的母，因为经上记着，不怀孕不生养的你要欢乐，未曾经过产难的你要高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的，如同以撒一样。当时呢，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按着属灵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然而经上是怎么说的呢？是说把使女和她的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与自主的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乃是自主妇人的儿女。很明显，弟兄姊妹，我们这样读了就明白，保罗的确 是读了创世纪二十一章，对不对？有没有人说保罗自己编的？当然不是，很多的话是他直接把创世纪的话上引用下来，但是他给了一个很清楚的图片跟解释，说明夏甲和撒拉这两个儿子不同的点在哪里。他特别提到，一个是凭血气所生的，一个是凭应许而生的。这句话当我们明白的时候，第一个明白是照着字面解释，因为的确当亚伯拉罕生以实玛利的时候，是撒拉把夏甲给了她的丈夫，说因为我不能生育，你就把我就把使女放在你的怀中，或者因为她生了儿子，叫我也得了建立。这个一方面是她的思想，撒拉的思想出于血气，第二方面血气就是肉体，真正是在肉体中间所生的一个儿子以实玛利。这个是以实玛利是凭着血气凭着肉体所生的。但是撒拉以神做这件事情，撒拉做这件事情，亚伯拉罕做这件事情，神不同意，神不赞成。所以经过了十四年之后，又向亚伯拉罕显现，对他说，你自己所生，从撒拉所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儿子。按着日子，到了日子得着了以撒。所以保罗就从这个地方看见，这是凭着应许所生的。什么叫凭着应许？凭着应许所生就是圣灵生的。我们在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读到有些人，他说这种人不是从情欲生的，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肉体生的，是从圣灵生的。讲到我们属灵的生命，到了第三章，耶稣基督对尼哥底母说的时候，讲得更清楚，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弟兄姊妹，这里讲的两种生命的来源，从旧约一下跳到新约，我们才会明白，在旧约的时候都还在肉身中间，因为虽然以实玛利保罗说他是肉身生的，但是当时亚伯拉罕所看见以撒也是他的妻子生出来的，是凭着应许，但是不知道这里预表的意思不是指的仅仅肉身而已，而是从圣灵在应许中间得着的。到了新约我们才明白，保罗就讲这件事情，我们是凭着应许生的，因为我们这些相信耶稣基督成了神的儿子，不是肉身接续犹太人在肉身里面一直做以色列人，所以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今天我们是亚伯拉罕后裔，因为我们的信心的原则里面跟随亚伯拉罕信心的脚中而行，罗马书第四章这样说的。加拉太书里面说，这里面所预表的意义是指着我们从圣灵生。最近感谢神恩典，有几位弟兄姊妹们决志信主了，这是凭圣灵生的，凭应许生的，不是凭肉身生的。肉身还是一样，我们还是有肉身的父母，但是今天我们多了一个名字叫做神的儿女。怎么会成为神的儿女的？不是从肉身生的。这就是保罗的厉害透视力，他看见这件事情，我们当然同意这是圣灵感动他所写的，可是保罗要告诉我们的话，这是今天新约的子民必须知道的。现在我们有两种不同的生命了，一个是从父母所得肉身的生命，一个是在应许里面，神应许因信称义，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已经在神面前称义了，好像亚伯拉罕原则一样，我们凭着信心因着应许，我们已经得的赦免，罪得的赦免，而且神称我们为义。上一次我们讲的永约的问题，永约就是说这是一个永续的约，可以永续的约。最早的约怎么设立的？因为跟耶稣基督设立的，因为跟耶稣基督设立，所以他应许赦免一切凡接受耶稣基督的人。耶稣基督不是仅仅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一次而已，他这个一次有永远的果效。为什么？神已经认定凡是接受耶稣基督宝血的人，没有一个人被弃绝的，这个叫做应许的约，是个永约。所以今天我们得救因信称义是从这里来的，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情上面都得了称义了。这是当时第一代的使徒们传福音给犹太人是说，我们许多时候努力的做不到的，因着相信耶稣基督都可以称义了。犹太人背着许多的重担，因为他们在律法的轭底下是不自由的，常常想要怎么样可以得到自由，怎么样可以得自由，怎么样可以不受律法的约束，但是越知道律法遵行越困难。 弟兄姊妹，我们虽然不是犹太人，也知道律法越多遵行越困难，律法是绑人的，你多知道律法多辛苦一层。在基督里不是这样，他叫我们得到真自由，其实这就是加拉太书的主题。保罗因为看透了这件事情，你要晓得他原来是一个律法主义最最遵行律法的法利赛人，而且在加玛列的门下，当时是一个最有知识律法知识的，而且最严谨的教门，在法利赛人中间的法利赛人，加玛列的门下。一提加玛列，这是一个法利律法师、律法大师、专家，他所出来的门生每一个都是呱呱叫的顶尖的人物。为什么？遵行律法，不遗余力。保罗告诉我们说，他比同罪人更长进。什么长进啊？在遵行律法上更长进。而且他说，照律法说，我是无可指责的。保罗真的讲这样的话。我想，保罗说，若是有人可以靠律法，我是靠着了。腓立比书告诉各位。但是他之所以放弃这些，为什么？他遇见了耶稣基督，他遇见了耶稣基督是一个得救的经历。但是他回去再读创世纪的时候，读出东西来了，就是这里所说的，一个是自主妇人，一个是为奴的，两个不一样结果。所以弟兄姊妹们，一方面我们讲的亚伯拉罕生以撒是一个信心的落实，信心成了眼见，等待这么多年，他出加勒底乌尔已经在迦南地住了十年，住了十年之后，以后他得了以实玛利，又过了十四年，神才对他说话，十三年神才对他说话，到十四年生了以实玛利。这里讲得很清楚，亚伯拉罕得了以实玛利说正好一百岁。所以弟兄姊妹，他大概七十五岁离开加勒底的乌尔，又等了二十五年才得的以撒，是一个信心的落实。当时神宣告他，对他宣告，你的子孙都要堕入天上的心，结果一个都没有看见。现在虽然没有看见许许多多，但是他可以凭这一个看见，说从以撒得的，以撒生的要成为你的后裔，会有很多的子孙出来，至少他看见这一件事情。弟兄姊妹们，你可以想象他得着以撒的时候，照这里所说，撒拉就喜笑，这个喜笑是 laughter， 高兴。为什么？太高兴了。撒拉的名，不是以撒的名字，本身就是欢笑，开怀大笑，这个叫以撒。今天我们讲以撒，你们大家是不笑的，没有笑容的。刚才我看你们诗班上来的时候，这个杰米在这对着诗班的，没有人笑。聚会很喜乐的事情，为什么这么严肃呢？是不是我太严肃了？那我就笑一笑。我们笑喜乐，为什么？得着了以撒，应当是喜乐的事情，对不对？这么大的盼望得着了以撒，这个撒拉说，谁能预先对人说一百岁的撒拉，我撒拉要乳养婴孩呢？谁想到我在亚伯拉罕一百岁的时候，我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呢？你晓得以撒带来他们全家的欢乐是一个自然的现象。我们的信心盼望越来越清楚，得着所应许的，应当越来越欢笑。当我们年岁渐长的时候，有一天想到，很矛盾的，虽然我信主这么多年，也在侍奉主，但想到死亡，想到有一天要去见主那里，心里感觉是非常矛盾的。我真的会死哎！你相不相信你会死啊？那你会死怎么办？但是我们相信还要去见主，对不对？一方面死亡永远是一种叫人惧怕的事情，但是想到我们的信心要变成眼见，有一天要看见耶稣基督，你应当喜乐，我们都应当喜乐。事实上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刚刚得救的时候都是喜乐的。为什么不喜乐？以撒在我的怀中呢，以撒就是预表耶稣基督，他已经为我们成全了救恩，我们因着他得救了，这是一件大喜乐的事情。他们看见以撒的时候心中喜乐，所以对他说，所以叫他的名字叫他以撒，这是神天使给亚伯拉罕的名字，你生的孩子要叫他以撒。到了日期满足，亚伯拉罕就得着了以撒。第八日给他行割礼，一切按照神所应许的立约，成为以色列百姓受割礼的人。弟兄姊妹们，我猜想，当亚伯拉罕行割礼的时候，不是被迫的，是非常自动乐意自发的行了割礼。为什么？这里说到信心的安息。弟兄姊妹们，你知道在信心的过程中间有上有下有高有低，对吗？我们心里忐忑不安， 到底会不会成就，到底会不会成就。我知道我们以前好多日子为着 Jesse 祷告，我们相信他进到晨曦会会戒毒成功，感谢主。我们也有征战，有些说他现在怎么样了，如何如何了，每个礼拜我在祷告，心中起起乐乐。现在我们知道他复活节也受洗了，弟兄姊妹们，真的要兑现了，真的要实现了，他已经信主了，神的话语进到他的里面，改变了他的生命。但是弟兄姊妹，另外一方面好像从绚烂归于平淡，再没有什么挣扎，再没有什么挑战了，满足了，一种安息跟满足。弟兄姊妹们，信心最后的过程叫做安息在他的话语里面，不再挣扎了。很多是我们所相信的所盼望的是事情怎么成就，但你没有注意到我们自己心情，一方面极其喜乐，一方面好像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很多事情这样，在征战的过程，在祷告的过程之间，不能确定的时候，常常忽高忽低，忽高忽低，而且有时候很兴奋，好像我们信心好的时候很兴奋，一定会成就，一定会成就。等到事情过了以后，回头看看，哎，很平淡，好像不再记得当初的挣扎。这是信心的实话，信心成为眼见，进入神的安息，安息在神的话语上面。所以有经验的人告诉我们，信心的过程中间，一直到祷告得到安息，就是表明信心已经实现。在信心挣扎的过程中间，有高有低是自然的。信心的得胜使我们能够过一个平静的生活，生了以上什么事情都解决了，所以现在的目的是照顾这个孩子，使他长大。信心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一刚开始很多人非常兴奋得救，为什么有些人觉得很奇怪，到底我得救真的假的，当初怎么那么喜乐，现在不喜乐了。不是的，我们不能每天都活在一种心情上非常激动的心状况底下，日子久了要出毛病的，应当要过平静的生活。其实也是这样，神叫人有安息，每七天都有一个安息日，安息日我们应当停下来，钟摆应该慢下来，把所有事情都交托放下，不要老是操着许多的心事，不要老是担着许多重担，对我们不健康。信心的过程，当我们发现信心事实成就的时候，应当享受那个安息。谁要我们享受安息？因为他负着我们一切责任。所以当亚伯拉罕得了以撒之后，他就顺服，他就安息。圣经的记载用非常平淡的语气讲完这些话，神的话成就。但是保罗写到这些时候讲了一句话，他说这些都是比方。比方这个字，中文翻作比方，原文是 allegory， 是一种语义。今天有很多人反对语义解经，因为语义解经有些时候解得太远了。但是圣经里所说的语义不会错，保罗说的是语义，为什么？因为语义的意思就是说，这里面有它属灵的意思，用一个事实来说明一件属灵的意思。因为属灵的事情很难看，很难琢磨，听也这个很难解释，所以用个具体可以见的事情，大家可以 tangible 抓得住的事情来解释这事情。所以他说这里面是一个语义比方。什么时候呢？他说一约出于西乃，这两种生命的对照。这两个比方呢，就刚才我们所说，一个是血气，一个是应许，从肉身生的还是肉身，从灵生的还是灵。弟兄姊妹们，这里所说的情形到了创世纪第几节，21章第8节，说进入另外一个阶段。生过孩子人都知道，养过孩子人知道，最麻烦的就是孩子喝奶吃奶的时候。我弟弟的就是我的侄子，我两个侄子，一个是我姐姐的儿子，一个是我弟弟的儿子，最近都添丁，哈哈，我去看他们，哇、哦，那个先祖爸爸妈妈的宝贝的不得了啊，对孩子宝贝不得了。那个妈妈呢，我第一个见到他妈妈就说：“怎么样，你睡觉好不好啊？”他说：“还可以。”我说：“你睡多久？”2个钟头，哈哈，每次2个钟，为什么？你2个钟醒过来喂奶嘛，对不对？做妈妈都知道，带孩子有奶孩子非常辛苦，所以这里呢，到了孩子渐长断了奶， 这是一个大的庆祝。为什么要庆祝啊？不是庆祝孩子断奶而已，庆祝妈妈可以得到一点自由了。中国人也非常看重什么满月是吧，周岁，都是一个纪念的，可纪念的路程。到了断奶，断奶表示什么？他可以吃干粮了，开始吃干粮，当然不能吃很硬东西，牙齿都还没有长好，可是可以吃一点点硬东西。大概几岁啊？两三岁，如果是老法的话两三岁。我知道有些母亲带孩子带到四五岁还是带，那是不大正常的，尤其现在断奶的早，因为有很多其他的代用品，奶粉啊，这个奶水，这个可以一冲就可以喝的，比较方便一点，但至少也要两岁对吗？断奶，断奶表示生命的初步成长而可以独立。弟兄姊妹们，每一个信主的人都要知道，初得救的人是个小 baby， 需要有人乳养他，需要有人照顾他，需要有人经常关心他，放在他的心上，常常纪念，常常帮助他，常常给他属灵的供应，一直到有一天他初步成长，晓得自己开始要读神的话语，有些时候开始明白神在他身上的带领，这都是一步步来的，慢慢来的。我说感谢主，最近几个礼拜有一些人新信主，这些人都是初信的 baby， 需要人照顾，照顾到什么时候？不是永远照顾，但是特别需要刚开始有人照顾，一直到他可以断奶。断奶就是离开母亲而能独立的第一个现象，不然的话小孩子一直依靠母亲，离开了母亲什么都不行了。但是等到他能够吃干粮啊，圣经里就说，保罗讲的那个希伯来书里面讲到，有些圣徒，有些基督徒，按照你们的功夫应该做师父了，但是谁知道还得有人将神圣约的小学开始教给你们，最开始使你们吃了不，使你们成了不能吃干粮，只能吃奶的婴孩。啊，这是基督徒不长进。那如果只能听一些很简单的道啊，神爱你啊，啊，这个一切都为你预备啊，这个道每个人都能听。讲到说我们需要跟随主，需要把心里的地位，需要把耶稣基督当作我们每天生活的重心，需要常常祷告，需要仰望，让主耶稣真正在我们心中做主，改变我们的生命。啊，听不进去了。我不晓得做基督徒这么辛苦的，早知道我如此，我不信了。有这样的话，信也不信，不是由得你，因为你一旦相信了，神的生命已经在你里面，但是需要成长。所以我们教会里面有初信班，就是为了特别在真理上面刚刚开始起步的人需要明白。那还有另外一种人也去参加查经班，参加初信班，为什么？他希望能够做保姆去帮助别人的。你总要自己重新知道一下到底我们所信的是怎么回事啊！过了一个礼拜我要去 Roseville 讲这个教牧书信，那个里面很多的真理，保罗对提摩太讲的一句话带过去了，因为他没有很详细的讲，可是我们相信保罗已经教过提摩太了，所以他一句话就带过去了。等到我们要把这些事情讲给弟兄姊妹听的时候，需要原原本本讲说这句话背后所隐藏的意思是什么，那是比较花一点功夫解释的了，不是刚刚出信每个人都看得懂的了。教牧书信是为了侍奉用的，这也是教牧学的根基，圣经根基，所以不是很粗浅的东西了。有一些的确是我们要知道的，一刚开始就要信主，罪得赦免是我们必须知道的，像这一类的真理需要每个神的儿女都走过一趟。所以我就说我们请弟兄姊妹开一班初信班，你不要以为说啊，给刚刚初信的人，事实上可能你也有需要，因为你从来没有上过这样的课，你没有好好的整理过一次，对你有益处，尤其对初信的人能够立刻帮助他走在属灵的路上，不花很多冤枉路。所以这些事情说明说是我们明白神的儿女需要基本的教导。在提摩太书里面说保罗的工作教导他们学习相信。我跟你讲，相信是一件事情，学习是一件事情。他到了相信不是就停了，要继续的学习，学习到一个地步他能相信了，他可以受浸了，两件事情不能缺少。而且受浸不过是一次，学习却是一直继续。很多的人他受浸以后就停下来，我就见过这样一个姊妹，这个姊妹说起来很好笑，她为什么信耶稣呢？因为她有同学，她的妈妈天天跟她传福音，把她传烦了。 等到这同学出门在留学以后，他好朋友嘛，说千拜托万拜托万拜托他的妈妈去看他，他妈妈真的去看他，他其实也常常去看这个同学的妈妈。妈妈说你受洗好不好？他心里想，我给你烦着这样，好吧，受洗吧，受洗以后你不能烦我了，这样受洗的，糊里糊涂去受洗，为了避免人家烦他去受洗的，有这样听过没有？可是弄巧成真，真的信主了。到了有一天，他相信神呼召他做事，做传道。结果呢，他也出来蒙召侍奉主了，进了门徒之家。又过了一段时间，门徒之家有受洗的聚会，他提个小包包，那天说我也要受洗。说你不是已经信受过洗了吗？他说那次不算了，那次是假的了。有这样的事情，弄假成真，真后来做了传道人。你不要以为啊，信主受了洗就完了，就结束了，不过是个开始。因为信心的道路是你一生的道路，当你决志信耶稣之后，你有很多基本的事情你会学习，然后你一生学习。到现在侍奉主几十年了，我还觉得说圣经这本书越看越是很多的事情不知道，哎，就这么奇妙。神的话语是没有限量的，作诗人说你的话语没有限量，极其深广，世事尽都有限，唯独你的话语没有限量。这是我们明白为什么神需要不断栽培我们，但是粗心的人需要栽培，需要造就。等到以撒断奶的时候，你想是不是这样？大庆典。当以撒断奶的时候，亚伯拉罕为他大摆宴席，是一个庆典，生命的庆典。其实很重要，很多时候在我们生命中间，一段一段的经历是个庆典，这个庆典 celebration 是需要和大家分享的。啊，我们刚才说满月酒是吧？我们一个好朋友，一个姊妹，她生了儿子，她生的不是儿子，她的儿子生了儿子之后，哇，高兴的不得了。到了满月，请大家喝满月酒。过了一段时间，周岁了，又请我们去。啊，一步一步的，每一个生命庆典，我们也是这样。其实中国人很看重这种生命庆典，有些时候甚至太铺张。小学毕业是个庆典，啊，在美国你会发现。高中毕业是个大的庆典，为什么？不是每个人都读大学的。那在中国，在国内，在台湾也好，高中毕业算什么的？还有什么庆祝的？对不对？你看这里孩子们到高中毕业，把他当成人看待。有些社会，有些文化，十三岁或者十六岁成人礼很重要，是个庆典。弟兄姊妹们，每一次庆典都说明生命的经历，但是不是停顿的，因为生命的庆典是永远继续下去。结了婚，有金婚纪念日，有银婚纪念日，有钻石婚纪念日。当然第一个一周年的庆典最高兴，还是甜甜蜜蜜，还新娘新郎的时候，哎，一年很快过去了，庆典。生日是个庆典，很多是个庆典。但弟兄姊妹们，教会里面每一个组织都是庆典。为什么？庆祝耶稣基督的复活，在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心中，每一个礼拜，每一个礼拜，每一个礼拜都是新鲜的，都是庆典。有些教会非常提倡庆典，当然在教导他们也是重要，但是 celebration 是叫人喜乐的。当我们知道我们聚在一起是为了庆典的时候，我们心情不一样。其实你知道吗，严格的说来，丧礼也是个庆典，如果是信主的人。为什么？他走完地上的路回到神的家中，应当是个庆典。只是我们太悲伤了，说不出庆典的话。但是当你回顾的时候，一个很好的丧礼也是一个结束。感谢主，神接纳我们的弟兄，接纳我们的姊妹，他的生命已经终结，成为一个可纪念的事情。 Celebration， Celebrate the life， 我们一生在地上的日子。所以弟兄姊妹们，纪念这些事情。以撒断奶的时候，亚伯拉罕为他大摆丰盛的宴席，所有亲友们都来。我不晓得亚伯拉罕当时在这个地方居住啊，可能是在什么地方，还是在原来可能还是曼利巷中那里，希伯伦高地，对不对？可能还在那儿，他一定有不少的朋友，大家都看见说亚伯拉罕不能生孩子的，一百岁还生了一个儿子，等到断奶的都来庆祝。大家记得这个以实玛利，以实玛利几岁啊？当亚伯拉罕儿子这个以撒行，以撒这个断奶的时候几岁啊？十五六岁，对吗？十六岁，十六岁是大男孩了。这里圣经上记了一段时间，他说什么？ 当时撒拉看见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戏笑。什么叫戏笑啊？这个原来的字英文的翻译做 mocking， 不是喜笑。很可能这是大哥哥嫉妒，对吗？有了小儿子，儿子摆这么大的庆典，而且可能他也不记得了，他断奶的时候也没有可能没有庆典，以撒有庆典，所以这个以实玛利不晓得基于什么元素，但是圣经里面就保罗就说这个字，他说逼迫，属血气的逼迫了属灵的，可能这个 mocking 比我们今天所想开玩笑欺负他还多一点，很自然。以撒亚伯拉以实玛利有这样的表现是自然的，对吗？但是这个自然也是肉体。很多时候，当然我们这里学到功课，在家里面如果超过一个孩子，儿女中间彼此的对待也不要随便，总要晓得这个孩子有他的感觉，如果你不能照顾他的需要，至少你要明白他的感觉，而知道怎么样跟他沟通，使他知道这个孩子我老年一百岁生的，我当然给他很大的庆典，不知道以实玛利能不能接受。但是这里撒拉说话了，撒拉看见以实玛利戏笑以撒，就对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使女和他的儿子赶出去。底下讲了一个原因，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弟兄姊妹们，这是亚伯拉罕忽略的地方，他虽然着重亲情，但是对于神的话语有条件的冲突。神对亚伯拉罕说，以撒所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我要赐你祝福，赐你产业，赐你儿子。撒拉把这三句话连在一起，就做了这样一决定。当然亚伯拉罕有他的困难，但是撒拉的判定神同意了。他对亚伯拉罕说，你不要为这童子和你的使女忧愁，凡撒拉对你所说的话你都该听从啊！这句话姊妹听得很高兴，开始得了家里的权柄啊！你看亚伯拉罕是不是啊？撒拉所说话你都该听从，所以你要听我的话，对不对？要不然是不是这样啊？看看他们家庭哪一个是撒拉，哪个是亚伯拉罕怎么做主。但是你不要忘记哦，彼得对亚伯拉罕说，撒拉在凡事上顺服，称亚伯拉罕为他的主，所以这是平衡的。这句话亚伯拉罕没有注意到，撒拉讲对了。所以神判定撒拉的话，凡撒拉所说的你都要听从。那这句话同时也给亚伯拉罕一个保证，至于童子和使女我会照顾他们。底下就说到他对于撒拉不对于夏甲和以实玛利的眷顾。那这里主要的意思是什么呢？主要的情形呢，两种生命。为什么撒拉说使女的儿子和我的儿子不可以同受产业？两种生命，这是保罗讲的，一个是凭血气生的，一个是凭圣灵生的。那弟兄姊妹们，保罗既然讲这都是比方 allegory， 我们就可以用到我们自己的身上。在我们生命里面，当我们信主以后，两种生命同时并存，一方面是我们原来肉身的生命，从肉体所生的，从肉身生的还是肉身；另外一方面从灵生的，圣灵已经把我们生下来，使我们里面有神的灵，称为神的儿子。神灵在哪里？就在我们的肉身里面，不是两个生命，两种不同生命的源头同样在我们里面活着。所以我们到底是凭着肉体而活呢，还是凭着圣灵而活，变成我们信主以后一个分野。有些人很可惜，知道信耶稣，但是信了耶稣以后还是按照他原来天然的生命活着，即便他去祷告读经也是 compartmentalize， 意思把它分割成一小部分一小部分，结果就变成礼拜天我来做礼拜，注意礼拜一到礼拜五怎么办，我去上班，礼拜六呢也不上班也不做礼拜，是我的，我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很多人这样，还不是二分法，礼拜天是分别为圣归给神，礼拜一老板是我的主人， 到礼拜六谁也不听，我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弟兄姊妹们，这种生活的光景永远没有安息，因为你要换很多的不同的帽子换来换去。事实上，神拯救我们，用圣召召了我们，使我们的生命不同，要我们不是凭着肉身，而是凭着圣灵而活。刚才我们说过，亚伯拉罕之所以能做完全人，因为他仰望那位以利沙代的神，神是他一切的供应。你说亚伯拉罕什么是他世俗的工作，什么是他属灵的工作啊？亚伯拉罕有没有每天，有没有一个礼拜聚会一次？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没有，从来没有提到他在怎么做礼拜。有没有？没有 organized religion。 有没有？亚伯拉罕工作是什么？亚伯拉罕职业是什么？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他靠什么活啊？出埃及记里面啊，不是创世记里面，雅各说的，我的祖先约瑟说的，他的祖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是牧羊为生，是牧羊人，对吗？所以亚伯拉罕是个牧人，他的工作是牧羊，但是他一切的生活都是神在管理。弟兄姊妹们，这是基督徒的意义。我常常讲这个事情，什么叫做 vocation？ vocation 这个字从拉丁文来的，原来的字义是 vosa。 vosa 什么意思？呼召，神的声音。所以你知道，清教徒的时代，我们看重每个人的 vocation。 神呼召我，叫我做个小学老师，所以我的职业变成小学老师。但是神呼召我，要我做小学老师的时候，彰显耶稣基督的荣耀，这是清教徒的思想。所以不管你做什么职业，你的 calling 就是你的职业，你去做那个事情，但是 calling 的目的是为了荣耀神。清教徒这样思想的。但是清教徒以降当人的属灵生命越来越脱离的时候，这个 vocation 的观念没有了，是我选择我要做什么职业。 vocation 变成 profession。 为什么要受教育？因为我有更好的收入，我选择我喜欢的行业，不是天职，是行业。所以我可以去做邮差，不高兴了我可以去做其他工作啊。我们就有个朋友，原来是工程师，后来想想工程师没什么前途，如果能混到铁饭碗，去邮局工作就有保障了，所以他考进邮局。他选择，因为要更好的生活保障，他是职业，不是护照。一个以神的护照为重的人不会随便改工作。神既然呼召我来到这里，就是要我把这个地方当作传福音基地，所以才有所谓双职的观念。其实双职的观念是不对的，是单职，你的职业就是侍奉，侍奉就是职业。你可以做医生，但是你是蒙了召的，你要把你的生命放在你的 calling 里面，放在那个 vocation 里面，好好做你的医生。因为在你好好做医生的时候，福音从你身上传扬出去了。你不一定能够站讲台，不一定能够做主日学老师，但是当你做你的 vocation 的时候，人看出你怎么专心做。今天神呼召你在家里面做家庭妇女，感谢主，那是你的呼召，就在你抚养孩子身上，把孩子带到主的面前，跟那些一同做年轻妈妈的一起聚会的时候，把福音传给他们。你知道我一连生了几个孩子，我太太不能工作，所以在家里面管孩子，她很沮丧。为什么？因为她觉得她不喜欢，她喜欢实验室的工作，现在不能做了。一直到有一天，我们老大长大了，稍微大一点了，小学的时候，老师有一天问他说，问每个孩子，将来你长大要做什么啊？这个题目很普通嘛，对不对？每个孩子说救火员，最普通做救火员。真正做救火员认不认识？你们孩子中间找真正做救火员的有没有？我认识一个真正去做救火员啊。有些我要做开火车的，火车头的啊，这是我们小学的时候我也写，我要做工程师。什么叫工程师也不知道，反正工程师就是工程师，名字蛮好听的。你知道我们老大说什么？老师说你长大要做什么？你们猜猜看。他说我要做 housewife。 回来以后妈妈眼泪都掉下来了。哇，原来是 housewife， 女儿这么欣赏，她就说我要做 housewife。 当然后来去做了医生了，也是 housewife。 弟兄姊妹们，在任何的职业，在任何的岗位上面，神给你的护照，好好做，不要随便见异思迁。祷告主，神把我放在这里，这就是我侍奉的地方，这个叫做 vocation。 一个人专注在你的 vocation 里面。但弟兄姊妹们，你是全世界都做基督徒，你要晓得，不是把你的生命分割开来，有一天给了邮局，有一天给了什么，你是邮差给了邮局，你是老师给了学校，你是医生给了你的病人，不是这样。你的生命全是为主，没有一天不是。你不要以为传道人就真的是全世界为主了，不是，还有很多生活上的事情呢，他也需要去修理车子，对不对？他也需要报税，对不对？还是要做这些事情的，没有分别，没有分别。这个叫真正的基督徒。所以当我们属灵上面成长之后，属灵的生命在里面越来越成长，肉体的事情慢慢放下来，两个生命在里面相争，会有的，会有争执的。但是保罗的见解呢，他说当时所血气的逼迫了属灵的，我们也是这样。可是你要晓得，加拉太书整本到最后第五章的时候，就讲了几句非常简单的话，在我们里面是圣灵与肉体相争，肉体跟圣灵相争。在那些跟随主的人身上，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啊，谢谢，一样不缺，从我们身上表明出来。但是那些跟随肉体的呢，肉体的表现在他身上就成为肉体的人，他的形象，那些事情呢很可怕。圣灵的工作，圣灵的果子没有律法禁止，但是肉体的果子，情欲的事显而易见的，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这些是肉体情欲的果子。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做的基督徒，真正的基督徒是肉体跟情欲相争，情欲跟肉体相争。但是我们应当依靠主，让圣灵胜过肉体，圣灵跟情欲相争，而且得胜，让我们能够接触圣灵的果子来。虽然我们断奶了，不是每天需要人照顾了，我们会自己照顾自己，我们不再依靠灵奶。保罗彼得也说，叫我们得救的时候好像爱慕灵奶，如同纯净灵，如爱慕神的话语，如同婴孩爱慕纯净的灵奶， pure sincere milk， 喝奶。什么是灵奶呢？你读圣经，哎，读了有滋味，不错。但是圣经里面不光是灵奶，有些地方不大容易懂的，慢慢的你也越来越明白，因为跟你的生命跟你的经历配合，到了你可以完全吃干粮的地步。这是基督徒的生命，基督徒的路。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顺便讲了一件事情，他说什么？耶路撒冷。什么叫耶路撒冷？两类的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指着教会说的。他说两个约啊，很有意思。保罗讲两类的约，第一个呢是现在的，他说一约是出于亚拉伯的西乃，是他又说是现在的现今的耶路撒冷同类。什么意思？保罗指的是犹太教，因为犹太教已经退化到一个地步，变成所有都是遗文，都是律法。刚才我们说过，在律法底下他们是被捆绑的，只知道每天的行事为人，注意不触犯律法。他们洗手有洗手的规矩，洗脚有洗脚的规矩，做什么事情都有规矩，按照那个律法来遵循礼仪，以为这就是能够成为神的公义。生子为奴，保罗说这是下甲一类，生子为奴。他没有说另外一约是什么。当然我们领会旧约是他所说的犹太主义，特别是加拉太书的时候，那些律法主义的人再回到加拉太省跟他们传播很多律法的事情。保罗说不是这样，我们所接受的，保罗没有说是新约啊，因为新约这两个字只有在 耶稣基督设立饼杯的时候用的这个字，像这个整本的新约还没有出现，所以保罗不用那新约两个字，但是知道耶利米书里面告诉我们说，谁要给我们另立新约，是立在我们心板上，不是在字句里面的。保罗说那个约啊，在上的耶路撒冷，属天的，因为从圣灵那里来的，属天的耶路撒冷。今天我也不敢说所有教会都不是律法主义，还是有很多教会教导人律法主义。今天早上我们谈论一些问题，你越是明白真理越不需要律法主义，因为你不明白真理，所以需要律法主义来帮助你明白属灵的内涵是什么，是一种过度的情形。但是真正明白救恩的时候，我们是知道我们是自由活在神的面前，不是没有规矩，因为圣灵就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规矩。但是呢，这里讲到情形是自由的，在上的耶路撒冷是我们的母，是跟撒拉同类的，是凭着应许做儿女。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亚伯拉罕生以撒这件事情，我们知道它是个语义，是一个 allegory， 有它属灵意思，表明凭应许生的是真正神的儿女。我们这些新约的基督徒是真正神在创世以前，在给旧约的时候已经想到的人物，要我们像亚伯拉罕一样凭着信心来相信，凭着信心来做他的儿女，不是肉身生的。亚伯拉罕凭自己的血气生了以实玛利，凭着应许得着了以撒。所以今天我们都是根据以撒的经历，凭着应许，也就是凭着信心做了神的儿女。每一个信神的人，信耶稣基督的人，都是凭应许而生的，不是肉体生的。即便他是犹太人，也需要再凭着圣灵生，好像尼哥底母一样，不是出于律法为奴，而是出于圣灵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自由的。但是信主的人，每一个人都需要栽培，需要照顾，所以我们有出主日学的课程。你不要以为我已经很老练了，不来上主日学，你损失太大。因为神儿女彼此学习，彼此教导的时候，你会有新的东西发现，所谓温故而知新。我一直在讲，在我们做尼西米计划的时候，那些来上过课的人不需要听过我讲多少次，我的盼望是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每一个基督徒都做一个终生学习者， life learner。 我告诉你，一个 life learner 不会觉得自己老。当你不断在学习的时候，你的生命有更多的弹性，能够吸收许许多多的东西，特别属灵的东西。你敢说你属灵上已经达到成熟，像亚伯拉罕一样，像保罗一样吗？如果没有，你为什么不学习？神给你许多的机会，叫你一生学习，然后去建筑。一个生命的学习者永远不会觉得老，也不会惧怕死亡，因为是学习一部分过程。我学习怎么死可以吧？啊，有没有人想过学习怎么死？好好的死，快快乐乐的死，因为那是你的学习。当他见了主以后，你的生命在他的面前是完全的。可是我们现在需要不断学习，尤其是初信的人需要得到照顾。一个能吃干粮的人才会长进。我很今天感叹，有一两位新信徒的人没有来聚会，因为我们照顾不周，或者他不知道教会希望能照顾他。所以我们真是盼望全教会推动这些关怀福音跟教育工作，是为了基本的目的。我们没有做什么太 fancy 太了不起的事情，就做三样事情。我说这两年我们教会只做三样事情：传福音、照顾、教导，就这三样，不多，没有什么秘诀。教会成长没有那么多秘诀，我在教会教教会增长学，到后来我知道三件事情：你好好的传福音，一个不传福音的教会无论它有多大都会衰亡；传福音，人人要会传福音，然后你要会照顾人，没有生而不养的，一定要养，照顾他，也没有养而不教的，一定要教。所以从传福音开始，到照顾，到教导，简单的三件事情，没有大的志向，就三件事情。把这三件事情做好，教会一定健康，一定成长。不是为了人数才做，而是为了教会的健康，必须传福音，必须照顾，必须教导。我也说过，一个人做不来的，大家一起来做，让每个人都经历到属灵的快乐，生养的快乐，每个人都得到以撒，笑哈哈的啊，每个人都心里欢喜，因为看见又多了一个信主的人， 然后照顾他，到他能够成长，教导他，到他能够独立。至于我们个人基督徒生命中间一定有挣扎，一定有挣扎，不会没有挣扎，因为你的生命本来是从肉身生的，现在从灵生得到属灵的生命，一定有挣扎。基督徒而没有挣扎那是假的，但是呢，靠着圣灵的能力赶逐肉体，圣灵跟肉体相争，把肉体赶出去，把肉体从我们生命里面慢慢的一点点赶出去。当我们属灵生命坚强得胜之后，你看见圣灵的果子在你的身上，那从前情欲的事情慢慢就落下去，慢慢就衰退，慢慢就不引起你的注意。人所看见的是圣灵在你身上的工作，把这人改变，生命改变。亚伯拉罕生以撒，他所影响的很深远。保罗把他拿来作为属灵的章本，告诉我们生命的挣扎，生命的改变。耶稣基督为我们完成了救恩，在他里面我们因信称义，也因着他的话语，因着圣经不断成长，而我们能够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到最后人就看我们真是一个基督徒，因为他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情，所有思想表现都像基督。